兄姊妹们举杯平安。我先要向大家抱个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国语带有很浓厚的湖北口音，这样的话让大家听起来十分吃力。不过这也好，我经常会错别字、认错别字，这可以打个马飞眼。然后呢，我要谢谢大家有忍耐听到的心，尤其是我这很憋屈的这个国语表达能力。然后欢迎大家在听完信息后，若有不同的看见，我们一起可以来讨论分享。现在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将我这不配的人呼召到这讲台上的侍奉，我真是带着颤巾谨守的心，求你先洁净我的身心灵，让我诚实的成为你所赐话语的出口。虽然时有扎心，就求神灵带领先扎我自己的心，然后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同得造就。愿主神迹的名被高主，奉主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记得在一年半前的时候与大家分享过一个主题信息，走在恩典的路上。当时呢，我是预备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讲这个信息。这三个部分就是神的公义与平安相亲，神的恩典与认罪悔改相连，神的呼召、神的圣洁呼召子民的圣洁。那一次与大家分享了前两个部分，一转眼一年多就过去了。几周前梁中弟兄来提醒我，他说好像记得你还有一个举例信息的一部分还没有讲完，然后我说是的，走在恩典的路上的第三个部分关于圣洁还没有讲。圣洁是一个涵盖范围非常广且又十分重要的一个信息，历代的传道人都在传讲。上个礼拜萧碧田传道士也讲到圣洁这个内容。南尔主教是英国的圣公会的一个主教，利物浦教会的一个主教，教区的一个主教。他写过一本非常造就人的书，名字就叫《圣洁》。然后还有美国的一个著名牧师尼伯奈·凯勒讲圣洁，一次那是分六次来讲这个圣洁，讲了很长时间。我感觉我讲这么一个信息感觉到很困难，所以我才一直都没有讲它。因为梁中弟兄提醒我以后，我才想起来我这个信息举的信息要讲的，所以我今天就继续讲这个举的信息。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次分享的信息。上一次我们研读了诗篇的第85篇，这个诗篇是苦难后裔唱曲的诗歌，向人们诉说了神对不义者的惩罚，神对待他们的恩情，叫了以色列人回转向神，行在神所定的路上是何等的重要。诗篇85篇让我们看见了神的两个收信，第一个收信是神是公义的，他是赐平安的神，但在赐下平安之前必须要满足他的公义。第二个书信是神是慈爱的，他是赐恩典的神，但是他在赐恩典之前你必须要回转向神认罪悔改，否则的话这个恩典这个慈爱与你无分。但大家是否清楚地明白神的首要书信是什么？神的首要书信就是他的圣洁。神之所以要满足他的公义，是出于他圣洁的本性， 以至于他舍下自己爱子耶稣基督那毫无瑕疵的生命来做我们罪人的挽回祭。他赐给世人的爱不是那种泛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成就的神洁大爱。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但那却呼召所信靠的每一个子民成为圣洁。现在准备跟大家分享上次未讲完的第三部分信息，圣的圣洁，呼召子民的圣洁。在这里来想简要的分两个大部分几次来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大部分是我们为何要圣洁，第二个大部分是我们如何成为圣洁。今天讲第一点，我们为何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了主题经文彼得前书的第一章13-16节。彼得前书一章13-21节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主要是讲圣洁，包括神的圣洁和子民的圣洁。彼得前书这封信的作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使徒保彼得，大约写于主后64年，在他殉道前不久。当时罗马皇帝尼禄开始迫害新兴的基督教会，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有许多的基督徒分布在罗马帝国设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的一些行省中。本书是写给散居在小亚细亚的5个行省中的基督徒的信，鼓励他们在重重的逼迫中带着活泼的盼望度天国新子民的圣洁生活。让我们再来读一遍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13-16节这些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要越出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殉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神的话语。这四节经文在接下来的几次分享中，我们会多次的研讨这四节经文，特别是第16节经文，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些经文是总段经文的重点，教导我们三件事。首先，这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其次，这些经文说我们要圣洁，经文不是说我们可以圣洁，经文说我们要圣洁。第三点，我们能够变得圣洁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不然我们没有任何盼望，因为非圣洁我们不能见主的面。现在让我们分享这三点的这个第一点。刚才我说了，这个好多的先辈们讲这个圣洁的时候，就讲了很长很长时间，讲了很多次讲到，甚至写了一本书。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我，这一两星期来都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原来以为我可以把它简洁的把它讲完。后来当我在准备的时候，花了2星期准备的时候，我准备大概这一次我准备到大概12张纸，从稍微第一部分讲的准备了12张纸，这样讲下来的话，我们就得要1个半小时。所以我相信这个讲不完这一次，所以我讲第一部分这一次。彼得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它是引用旧约利未记里面的经文，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利未记里面反复出现过四到五次。圣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圣洁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有分隔分离的意思。也许更一个更精确的描述，就是从某物上隔下来，成圣就是成为另一个，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分离开来。当一物被成神献上为祭，需要通过洁净来加以分别。但成神远不止洁净，它与洁净是不同的，它是超越的洁净。当一物分别出来称为圣洁，不是只在某一个特性方面圣洁，是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成为圣洁。彼得在这里描述上帝的圣洁和那子民的圣洁，用的是同一个词。我今天这个翻译的片里面没有把那个字写下来，我忘记了。所以说，当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描述这个圣洁这个词的时候，它是用还是用的同一个词性，同一个字。但是当我们说到当这个词用来描述上帝的神迹的时候，它的意思与描写我们每一个子民的神迹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在描述上帝的圣迹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指上帝从宇宙万物中分别出来，超越我们十五个测度的，他超乎万有之上，是至圣者，这是神完美受形中的首位。使他与所造物之间有绝对的分别，也使他们受到无限的敬仰。当我们说上帝是圣洁的，他的意思是指你们要敬畏圣洁的神。如果你要了解神的圣洁，如果你要看到神的圣洁，你必须视神为无限的。神远超于你和我，虽然告诉我们神成为神不仅仅是因为他蛮有大能，也不仅仅是因为他蛮有智慧，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慈爱，而是因为他的全能是圣洁的，他的慈爱是圣洁的，他的智慧是圣洁的。神虽然超越一切之上，无法测度，但神常常用比喻来描述自己，好叫我们能够了解他。神说我是父亲，这就意味着他像地上的父亲。神说我是牧羊人，这意味着他像牧羊人。甚至他用一种十分奥妙的方式，抱着肉身来到世人当中，在世33年，活出那种完全神迹的样式，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神用一种让我们能够理解并认识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好叫我们能与他亲近。然而真神为圣意味着我们不可忘记一点，这些比喻、这些隐喻和奥妙，是神用我们人有限的时空观和情感思维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启示他的无限和丰富。他超越世上每一个人，只有他才能叫死人复活，只有他才能从天而降与我们同在，又依然在天。他的全能是没有极限，他的爱是没有极限，他的智慧是没有极限的，他是无限的。要明白神是圣神的，有几点很重要。举例说，每当圣经提到神是圣洁的时候，都会提到神的超然和独一性。与出埃及记15:11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一致，谁能像你至神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谁能像神呢？虽然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神。 我们要尊神为圣，就意味着神不像我们。我们要谨记他是无限的，是超乎万有之上的，过于我们所想的。为什么要谨记这一点呢？如果我们以为神是和我们一样，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没有尊神为神，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们若没有尊神为圣，是那位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主，以为神是和我们一样，我们就会自以为神，失去敬畏之心。箴言的第29: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人若没有来自神的启示，匍匐在神的权柄之下，就不会生出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上帝之人，就会狂妄自大，什么都敢做，都敢做。”旧约时期，人要造巴别塔升天，人要造巴别塔通天，就被上帝变乱的语言分散在四地。上世纪，希特勒独裁，疯狂地推行法西斯专政统治，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特别是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来屠杀至少有550万人的犹太人或他认为低等的民族。希特勒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不想要有其他高于德国本身的神祇，必要性在于拥有对于德国的狂热信仰、希望和爱。把基督教的信望爱改变成适合他的国家社会主义集权统治的信条，使自己成为纳粹德国的统治者、独裁者，最终的结局是自己灭亡，自杀于柏林的元首中的地堡中。中国的近现代很长一段时期都被共产主义思想思潮所控制，推崇的是无神的教育，主张的口号是什么？我们从大陆来的人都应该知道：人定胜天，与天斗其诺无穷，与地斗其诺无穷，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沙尘暴满天，雾霾遍地，道德下滑，环境污染。在民间有很多人都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甚至亵渎神。在去年圣诞节前夕，我们高中有个同学群，其中有一个在武汉大学外语学院的法语系的一个同学在那任教，然后他在圣诞节前夕发出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这样的，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得见，这是这个同学发出的帖子。他说：“重要通知，圣诞老人刚到中国，雾霾中头摔倒了，然后没人敢扶，已经冻死，节日取消。”然后在这个帖子的后面，大家都是跟着点赞，一大堆的点赞。更奇怪的是，把耶稣基督当作西方列强的代名词，所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各种侵略都归在基督教上，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来仇恨他，真是愚民政策下的张冠李戴、粉销历史、盲目的仇恨。人们看不见，更不担忧，这则冷幽默中的环境污染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人们的道德情操下滑到多么这样的一个境地。我看了这则冷幽默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感觉到很忧伤。但是一面是盲目的抵制圣坛，抗拒耶稣，粉销历史，把基督教当作所谓的洋教来仇视，来迎合国人的那种民粹主义精神。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商业的世界里面，道具都是落在物欲潮流中的狂欢，大家应该都有理会。世人不尊创造他们生命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生命者，就会成为泛神论者，就会自己造神的满足心中那种要敬拜某种偶像的渴望， 就会无视上帝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圣洁婚姻的立法，公然主张同性恋、变性恋的合法化。你们看到昨天，这是王达弟兄发出了两张图片，邦代大学，你看这个政策还没立法，马上就这个潮流就跟上来了。这个旁边都是同性恋的标，那个所大家都能够用在厕所，这个标志。当今人们的道德就会越来越沦陷，在败坏中不受束缚，以致全然败坏。神那愤怒和公义的审判迟早要临到。感谢神的是，我们在这个星期五，我们有一对新人，新伯先生，我们现在是正问他先生了，杰尼女士，他们两位结成了圣洁的婚约，按照神的婚约结成了圣约。愿主祝福这一对新人，赐他们福分一辈子，以至于他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第二点就是，我们若没有真神为圣，明白他的智慧是圣洁的，明白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的臂膀大有力量，我们就无法信靠他，遇到苦难就会在忧愁中度日子。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例子我在小组分享，在以前的讲道中好像也做过这个见证。我们的小女儿钟琳在她出生3天后，发现在她的左脑有一具维系血管破裂，然后流血，并结成一个小纽扣那么大的一个血块，扎法就引起她这个右手抽搐。这个新生儿的疾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种疾病，重则会引起死亡，同时有可能会引发残疾、智障等多种后遗症。每一位做父亲和母亲的，当遇到这样的情景，心中真的是何等的忧虑和焦急。我们当时真是处在昏天黑地之中。我们当时还没有信主，那种焦虑使我们陷于深深的忧虑之中，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我们的神真的是有多大，他那圣洁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测度。首先，他通过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这一件事，让我能够重新遇见神。当时我们教会的李传道、黎明林弟兄，还有身边林弟兄夫妇、小丽姊妹，到等几位弟兄姊妹来医院为我女儿祷告时，为我们女儿的这个求神医治她，来为她祷告。当大家在祷告结束的时候，神灵感动我，让我哭泣着向神忏悔认罪。神其实把我从最终彻底的释放出来，归向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每天除了按时跟小孩喂一种增肌剂，唯一能做的是向神祷告。 仅仅每一次，每次都用一种忧郁的口吻问我，说我们的女儿会好吗？真的是举次我信心，对她说，将一切都交给主吧。人所不能承受的，主一定会为我们承受；人所不能的，主一定会显他的大能。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深感主在我们的小女儿身上做医治的工。她每天按时吃小剂量的镇静剂，除了在头一个星期睡眠多一点外，就再也没发现任何的异状。直到她满月后再到医院做第二次核磁共振扫描时，感谢主，得到的结果是斜睨的部位几乎的全部的吸收，其他脑部神经血管和微细血管都正常。医生对我们说，他很高兴能看到这样一个奇妙的结果，我们的小女儿不再需要更多的特别治疗。这真的是神怜悯我们，不但医治了我们小女儿的病，还其实他救赎了做父亲和母亲的灵魂。主教我们遇到这个患难，它原本的意思是全然美好的，但我们当初无法明白我们背负了多少的忧虑和忧愁啊。我们落在患难中时，谁都会忧心忡忡，谁不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知道神要说什么吗？请看尼摩太·凯勒牧师在《圣洁概论》这一本书里面所描述的，他是这样讲的，神说，我是圣洁的，你在这里忧心忡忡，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忧虑吗？因为你以为我是有极限的，你以自己来跟我相比，你说神没有妥善的处理这事，他没有妥当的安排我生命中的一切，我认为我可以管理得更好，但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你感到忧虑，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我的智慧是圣洁的，我的智慧是无限的，超乎你们所知道的，你还是放松一点吧。凯勒牧师继续讲，神说，你没有放松，因为你看不到我的智慧是圣洁的，我是超乎你所想象的，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把自己的智慧跟我相比，你要尊我为圣。是的，神的智慧是圣洁的，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因此我们要尊神为圣。尊神为圣意味着不再忧虑。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那些经文的最后一段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去来，平平安安民营的，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连夜的树木也都要鼓掌。要尊神为圣，你就可以放松了。他允许一件事情发生，必有他的旨意和神前的美意，他是圣洁的。你不允许发，他不允许发生的事，就是你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你还有什么好忧虑的，不能放松的呢？把一切的重担都交在主的恩手当中，他会为我们担当。除非你尊神为圣，领受他的神恩，否则你总不会明白这一点。第三点，我们要尊神为圣，因那是赐我们生命的阿爸天父，他是圣洁慈爱的父亲。耶稣说神是父亲，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祷告是如何称呼圣的神的，他说父啊父啊，然后他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我们大家都知道主祷文的第一句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以神为我们的天父的关系上，神是一切相信他儿子的父， 只有这些人可以称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只有这些人可以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耶稣称神是圣洁的父亲，耶稣要是告诉我们的是，神是无与伦比的父亲，他的爱是永远长存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全权的，是完美的。神对我们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都在我们每个弟兄生命之中有一个他的完美的计划，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爱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就是我们落在苦难之中也是为了拯救我们，炼净我们。当初我们不知道为何在我小女儿出生后的第三天会发生那么令人忧心忡忡的境况，原来是天父的美意和恩典要停在我的家，即使叫我们一家能蒙恩得救。如今小女儿宗林各方面都在健康成长，感谢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尊神为圣，也要谨记神是圣洁的，要不断的反思这个事实。耶稣说神是圣洁的，你要留心听他的话，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应作这唯一的中保，我们才能回到圣洁的天父的怀抱。相信耶稣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会失去天父的爱，因为约翰福音第17:26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了真神为圣的意思吗？有一天，凯纳牧师和一位预备加入他们教会的姊妹谈话，问这位姊妹是何时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大家也是不是经常在圣，我们好像记得我昨天在门徒训练的最后一课里面，我们也讨论过这个神灵是什么时候感动我的，我是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哪一刻才是真正的觉知信主的。然后这位姊妹回答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她问凯纳牧师一个问题，在我生命中有两个日子，首先是我开始明白基督信仰的那一天，那时我开始明白基督信仰的教训，也决定相信这些教训，那是不是我们觉知的那个时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后来有一天我意识到，如果神真的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一切就都改变了。如果神真的是他所说的那一位，如果神真的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伟大，如果神真的是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就不可再轻视他，我不可再敷衍他，我不可再将神当作一个只给年头的父亲，我不可只是遇到神遇到麻烦的时候才寻求神，一切都改变了，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都由神来掌管，因此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天成为基督徒的。然后凯纳牧师对这位姊妹说，是你把生命的每一部分都交给神掌管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你领会神的圣洁，那一天你首次尊神为圣，你将神分别出来，你看神高于一切，神不再是你书架上的一本书，也不是你其中一个叫人自我改进的课程，你舍弃其他你最为优先的东西，你将神分别出来，你把神视为独一的真神，神不但在你生命中居首位，而是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占优先的次序。这位姊妹对神的态度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居首位，比如说我们教会的星期每两个星期的一次的教会祷告会，你会不会愿意优先安排时间在你的家务事之前 抽出时间来为教会的事工，为弟兄姊妹们的需要，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在上者能够顺服上帝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地方，与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现在祷告会基本上每次都只有10-20个人，而我们弟兄姊妹们全教会有多少人知道吗？有100-30个弟兄姊妹们，现在只有10%到20%，所以我们教会的祷告是相对来说感觉的比较这个萧条一点。你能够抽时间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吗？你是否愿意优先安排你的钱财，按照神的心意奉献在他的殿中，分别为神供神使用？据我所知，我们教会就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按神的心意拿十一奉献。也许弟兄姊妹会问，你在这讲十一奉献，你做得怎么样？真的是在好多年，我和我家都没有按十一奉献的奉献，甚至十一奉献的一半也没有实现。真的是感谢神，这一两年我们正在实践。我在这里能够跟大家说的是，我是凭着很大的信心，我正在跟大家讲这个话，因为讲了以后，我怕在神的面前不能守这个信。所以求神坚固我今天的信心，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棒的榜样，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真人真事，他的名字叫 Eric 李代克，他有一个中文名叫李爱月。他在1927年7月获选代表英国参加100米短跑奥运会的赛事，可是100米比赛前夕，拉脱维亚提出要放弃参加比赛，原因是这场比赛被安排在星期日进行，而虔诚的李爱月不惜违背国王的命令，要坚持去参加教会教堂的主日崇拜。当时有人劝说，100米比赛是在当天下午进行，他大可在上午参加主日崇拜，下午来参加比赛。他这真是说的是我，我经常现在就是我们礼拜天要去上班，原来是礼拜天要上班的时候我不来参加崇拜，现在是我上午来参加崇拜，把上午时间分别去来，下午还照样去上班，这说的是就是我。但李爱月却坚持说，整个主日都是属于上帝的，都应该用来敬拜上帝，并且认为上帝赐给他的天赋应该首先荣耀神，上帝高于一切。我们知道那后来奇迹般地夺取了400米中长跑这个赛程的金牌，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了该赛项的世界纪录。其实在400米这个赛程中并不是李瑞克的他的强项，而上帝就使用他短短几天的训练成就了这份超乎众人的荣耀。这些都源于李爱月对主礼拜优先的自守，对上帝深深的敬畏。之后这个动人的故事在1984年被拍成电影，大家都看过这个电影吧，叫做铁火战车，这个旁边是那个电影的广告，这是一本书，这是书的封面，这是。然后，并且获得了1981年的那个第54届奥斯卡的金像奖。在当今这个世界里面，属的教会的基督徒被世俗自由化、流行文化的浪潮所侵袭，到教会的崇拜只看到神是我们父亲那慈爱的一面，认为我来敬拜神不就是见父亲的面吗？还需要那么神圣庄重吗？失去了我们先辈们的那种敬虔端庄的心态，代之以随随便便来去自由， 穿着鞋子，擦着背心，端着饮料，奏着摇滚乐，唱着流行歌，把教会变成了一个俱乐部，觉得这样才与父亲关系好啊，这样才更有人气，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殊不知我们的神既是无限慈爱的神，更是超乎万有的圣洁的主。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二十节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圣面前势力呢？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神是圣洁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将神分别出来。神是独一的，他超乎万有之上，我们必须有敬畏之心，因为敬畏才会带去尊重，而尊重才会选择顺服，顺服在神的慈爱和主权之下来敬拜赞美他。因着内心敬虔而全然顺服神，神会极大的祝福我们属灵的生命和品格。愿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能够在神的圣洁面前站立得住，得那的瑞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那位超乎万有之上的至圣者，你的全能是圣洁的，你的智慧是圣洁的，你的慈爱是圣洁的，你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和救赎者，你为我们全然献上了自己，我们也要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献给你。求你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慈爱、智慧、全能下，一生跟随你走这条成神的路，一生俯伏敬拜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